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练法轮功起死回生，山东季英梅被中共迫害离世；刚结束冤狱，山东程书香、周东东又被绑架；曝光延吉市610人员李永春、杨安文等迫害法轮功的恶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东营市胜利油田季英梅女士2019年被查出宫颈癌晚期，绝望中季英梅又重新修炼起法轮功，半年后身体完全恢复健康。2021年7月季英梅被海滨分局警察绑架，在一年两个月的时间，季英梅就经历了中共从身体上、经济上和精神上的高压迫害，于2022年10月9日含冤离世，年仅45岁。季英梅生前是胜利油田孤岛采油厂职工，2019年6月她被查出患上宫颈癌晚期，当时医生断定季英梅只能活三个月，本市医院不予收治，后转到北京中科院肿瘤医院，她觉得自己的生命就要走到了尽头。绝望中，季英梅想起了多年以前曾修炼过法轮功，那时季英梅刚练功没多久，折磨她多年的鼻炎、胃炎、颈椎病、失眠等多种顽疾就消失了，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滋味。十多年来，这些病症都没有复发过。中共残酷地迫害法轮功后，季英梅由于惧怕中共而放弃了修炼法轮功。这次被查出癌症晚期，因求生的欲望，季英梅决定再次修炼法轮功。季英梅一边住院一边练功，练了没多久，医生惊讶地发现肿瘤竟然已经迅速缩小了。检查的结果在医生的预料之外，季英梅病情迅速好转，使她对生活有了信心。半年后，季英梅身体完全康复，又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同事们看到季英梅充满活力的样子都很吃惊。季英梅用亲身实践证明，修炼法轮功对人身心健康确实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否则她早不在人世了。自2021年7月，季英梅经历了从被警察绑架、非法搜家、非法拘留的无理迫害，到被单位无理扣掉绩效工资、被变相拘禁，以及被油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组织610人员骚扰，承受着精神上的沉重压力，季英梅和家人也因此蒙受着从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巨大损失。这给她由于重新修炼法轮功刚刚恢复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损害。2022年7月，季英梅与母亲白杏文和妹妹被绑架，被带到海滨分局办案区。海滨分局警察对他们进行了非法审讯，季英梅的母亲白杏文被东营区法院非法庭审。季英梅的健康状况开始急剧恶化，于2022年10月9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25日，济南法轮功学员程书香、周东东两位女士被警察绑架，目前程书香仍被非法关押在济南看守所，周东东被非法关押37天后回家，他们都曾被当局残酷迫害。周东东今年61岁，原山东省边防总队纪检办主任副团职，他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修心做好人，屡遭中共迫害，被无理降为营职干部副员。周东东因坚持信仰，曾被非法抄家两次，非法拘留六次，非法判刑两年。2017年8月，周东东在山东省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曾被关进小黑屋，整天被罚站、打骂，被犯人掰断小手指，致使手腕骨断裂错位。2019年3月，周东东走出冤狱时，他已被迫害得弯腰驼背，胳膊残疾，整个人已瘦得脱相。现年60岁的程书香曾担任济南市红济堂制药有限公司质检部主任，他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曾被中共非法劳教两年，非法判刑两次，累计5年冤狱。2017年9月， 程书香被淮阴区公安警察绑架，后被济南市淮阴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据民汇网报道，2022年9月，吉林省延吉市如家酒店一楼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强制洗脑迫害。延吉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副头目李永春，延吉市610办邪教协调科长杨安文是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具体实施者。在洗脑班，法轮功学员被剥夺一切人身自由，每位学员被单独关在房间里，随身携带的手机等物品一律被搜走，24小时被监视，禁止与包括家人在内的一切外界联系，并要求个人和单位缴纳洗脑班的费用，价格昂贵，甚至不比住宾馆少。在洗脑班，李永春、杨安文等人利用高压洗脑的方式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除了吃饭和睡觉时间，整天向学员灌输抹黑法轮大法的碟片、其他宗教的咒语等，强迫法轮功学员上所谓的转化课，逼迫学员写所谓的心得体会，还必须符合洗脑班要求，否则继续重复每天的精神折磨。中国人员还用不转化就判刑、不给发工资等方式威胁恐吓，或直接用酷刑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据民汇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汇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英国伦敦市民及游客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人权律师日本演讲，多位议员谴责中共活摘暴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汇网报道，2022年10月21日，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外的法轮功学员真相殿前，游客们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入馆，当地法轮功学员也在这里摆出法轮功真相展板，有游客和市民阅读展板的真相后主动签名反迫害，有的在递交给英国政府的请愿书上签字，声援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罪行。一位 BBC 的女记者拉丽莎经过时，匆匆拿了真相材料，签完反迫害征签表后就进入大英博物馆，大约半个多小时后，拉丽莎再次出现在展板前，她告诉法轮功学员想与相关负责人联系，想在媒体上为被迫害的人发声。在大英博物馆出口处，罗马尼亚的医学院学生达斯克拉鲁道法姆停下接传单，在了解真相后在征签表上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认为真善人可以给人带来美好。据民汇网报道，2022年10月20日至24日，日本中国器官移植考量会分别在奈良、横滨和东京举办了三场讲演，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出席会议并做了讲解。日本多位议员到场声援，谴责中共暴行，呼吁日本政府独立调查，协同国际社会共同制止中共恶行。众议院议员石桥林太郎先生表示，虽然现在国际上有很多组织已经对活摘器官进行了调查，但是我认为日本政府不应该只是照搬这些调查结果，而应该由政府出面进行独立调查。三重县四日市市议员迪须智之先生认为，麦塔斯先生提到的借助国际司法裁判所和联合国的力量是个有效的方法，但我认为日本应该以一个国家的立场来推动这件事情。神奈川县豆子市议会议员丸山智章先生指出， 日本政府应以强硬的态度去推动联合国的改革，来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恶行。我们也会为制止中共活摘器官这一恶行有所作为，今后也会继续支持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384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当地绑架事件引起的一点思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7日。去年我们当地发生了2起绑架事件，其中一起面积大，人数多，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少数几个同修共同配合，事件才能得以一直关注跟踪下来。因此看到其中一点问题，因为所知有限，可能会有片面性，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指正。据公安公开讲，这起绑架事件是经过2年左右的时间跟踪调查才行动的。当地公安出动大批警察同时行动，抓捕了包括协调人 A 在内的很多同修，其中有技术同修 B，这几年一直平稳运行的资料点同修 C， 还有在其他项目起很大作用的同修 D。 协调人 A 被抓后，在被非法关押承受不住的情况下，除了把自己和其他几个被绑架同修的情况说了出来，又牵扯了一些不在此次绑架之列的同修。目前这几位同修或仍被非法关押，或已被非法庭审，或出现严重病业状态。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一个常人遇到什么事情也得有个教训，多思考思考，修炼人更得找出被旧势力钻空子的原因在哪里，得查找自己的问题啊。这些事情我在法会上不多讲了，大陆的情况也很复杂，各种各样的人心，各种各样的矛盾，在那个复杂的环境中千变万化，一定要认真查找自己，少被旧势力钻空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我把看到想到的三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写出来，请供同修参考。一、手机和微信问题。关于手机安全这个问题，师父讲法中早讲了。2018年，明慧编辑部发表了关于卸载微信等软件的通知，同修们也一直在网上讲了各地手机安全方面的惨痛教训了。不知道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有同修重视不起来，置之不理。这次绑架事件中的协调人 A与技术同修 B 和资料点同修 C 互相都是直接用手机联系，虽然用语可能都不是常用语，不知是认为邪恶太蠢了，还是一直没有出事就大大咧咧了。同修 B 和 C 在手机上很不注意安全，被绑架了也没有接受教训，被放出后还一直用手机与帮助他们的同修联系，帮助他们的同修为了方便也用手机，同修也一再反反复复提醒。同修 D 虽然可能平时比较注意手机安全，他还是偶然在手机或微信方面暴露了重要的事情。 因为当地同修都是在城市里，同修与同修家的距离就算开车也真的很远，手机联系起来确实是非常方便。但是在同修方便的同时，是不是也给邪恶提供了方便呢？不注意手机安全这个问题，其中包含了多少要修炼的因素啊？所以借此次事件，我还是想给在手机方面仍不注意安全的同修再次提个醒，请同修不要在手机方面再出问题了。二，资金运用方面的问题。D同修的亲人在国外，按理说出了国和国外同修在一起交流切磋解决一些问题是自然的，问题是 D 出国之后好像忘了国内的迫害形势一样。 D 因为私事与协调人 A 还一直联系着，一次在电话中 D 告诉 A 说国外某某项目资金方面出现了困难，国外同修因此生活拮据等等。于是 D 问 A 当地同修能否给予资金帮助，结果 A 果然回头问了同修 E 痛快答应了，并凑了一笔不小的款项，按指定的账户汇出去了。过后 A 出于不好意思将自己的一笔钱添补给了 E， 也顺理成章接受了。但钱到底用在哪里，这笔钱还不还， A 一直心存疑问。此次绑架发生前，可能 D 感觉些什么，回了国找到给钱的 E 同修并叮嘱，如果某某问起就说国外某某搞房地产。这里没有猜疑同修的意思，因为不完全了解其中的详情，我只是觉得这笔钱如果是真的这么用在救人项目上，是否属于用钱不正，对付出的同修来说是否不明不白，是不是因此还干扰了同修的修炼，同修是否是因为有这个问题的因素而被钻了空子呢？三，大陆同修有必要掌握一点法律常识。先谈一点法律之外的，绑架同修的案件中，警察基本都是没有出示任何合法手续和法律依据，都是违法的。此次绑架对被迫害的同修，警察说绑架就绑架。在做笔录的过程中，有几位同修警察问傻答傻，平时都是很有正念的同修，面对警察的绑架为什么竟然表现得都好像无可奈何，结果是被邪恶牵着鼻子走，因此被迫害得很严重。我们的同修都非常善良，同修之间平时都是敞开心扉，结果面对警察似乎也是这种心态，对平时不注意修口的同修，被邪恶利用的警察表现出来的善可能就是最难识破的，因为伪善是邪恶一贯的欺骗手段，就有警察可能表现得很善，甚至表现得喜欢听真相的样子，最后同修才发现自己无心的话警察有意的听，都成了口供证据。西游记中妖精为什么骗得了唐僧呢？因为他是人，会被表象欺骗。孙悟空火眼金睛识得妖邪，不为妖精所惑，因为他是神，看的是本质。我们是大法修炼人，虽然是人在修炼，即使无法识得妖邪，是不是平时修炼应该逐渐养成修口的习惯，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嘴上把把关，心里有根弦，这样在相对理智清醒的状态下，关键时刻师父会帮助我们识破邪恶骗人的伎俩，就不会被邪恶牵着鼻子走。再回过来说，在大陆迫害还在继续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同修平时都不去掌握一点基本的法律常识，就好像在战场上开打时才发现身上没有武器，那会怎么样呢？只有束手，对不对？虽然对法轮功学员中共从来不讲法律，但是对于懂得一点法律的同修，邪恶不敢肆无忌惮的迫害， 我想把自己近期的一点点心得分享给同修，不对的地方请同修帮我指正。比如在关注此案中，我了解到案件当中公安这一步非常关键，如果这一步进行不下去，检察院法院就无法进行，在公安阶段笔录又非常关键。警察审问前，按程序应当先给当事人一份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警察抓住普通百姓不懂法律这一点，往往并不给同修看。其实即使警察不给权利义务告知书也没有关系，只要记住其中关键的三条就可以。首先，在权利义务告知书里的第二条中，当事人有申诉或者控告的权利；第三条中，当事人有申请警察回避的权利。警察抓捕法轮功学员过程中，手段都是违法的，警察不违法，迫害根本搞不成，同修就可以以警察违法，对自己构成利害关系作为控告理由，要求警察回避。如果驳回回避，还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在侦查期间，申诉控告和要求警察回避是避免迫害的有效法律手段。其次，第七条也是关键的一条，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首先要问警察，本案是什么？警察给的罪名往往都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这个罪名自然与我们毫无关系。因为罪名与我们没有关系，接下来警察问的任何问题都可以依据权利义务告知书中第七条规定，即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同修拒绝回答警察的所有问题后，笔录自然做不成了，下一步就无法进行下去，迫害就很有可能解体。更重要的是，避免了警察对大法犯罪。看到网上有同修做得非常好，警察询问的任何问题都是一个回答，与本案无关，拒绝回答。还有个同修说得好，我们对他们的处处抵制，就是对他们的处处救度。所以个人认为，我们大陆的同修掌握点法律常识是必要的，这不是为了防止迫害而求迫害，这是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当然除了这个，平时我们还得注意掌握一些在中国修炼法轮功是完全合法的法律知识，参与迫害者有几宗罪等等，不是很多，记住并不是很难，请同修不要有畏难心理。当然对我们修炼人，来自法中的正念才是最重要的，让我们牢记师父的教诲。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这篇经文中说，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关键是有执着心，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还说，所以每个大法弟子要都能做好。我告诉你们，这场迫害他就坚持不下去，早就完了。平时总觉得不会写体会，今天觉得这事不写出来不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记一次控告状立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8号。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工作受限制，为了生活打算经营个体服务行业，然而在办理营业证件上遭到派出所所长处处为难。2015年我诉江后遭绑架关押，当时几个警察来我家说找我有点事，我也没有多想就跟着去了，结果到了派出所就被推进审讯室，在不通知家人，没有任何的说法，什么手续都没有的情况下，直接将我拉到拘留所。5天出来时，只给了我一张解除拘留单。拘留所的人还问，这个要吗？我说，当然要了，这是非法拘留我的证据。说来，也许是这样安排的吧。在拘留所里，有位大姐遭人报复被关押，当时给了她一张拘留通知单。他不识字，让我帮忙看。我看到下面有一行字，如果不服，30天内可以复议，半年内可以控告。我想，我没犯法却被拘留，我也可以复议控告。把我的想法和同修们说了，同修们正念加持，但是我心里还是没底，就找一个有阅历的同修说了此事。他很爽快，说随时都可以陪我一同去。同修的鼓励给了我很大的正念，我开始着手在明慧网上查找这方面的文章和相关的法律条款。为了更大范围的讲真相，救度众生，我拿着整理好的文章，看到律师事务所就进，讲真相的同时可以听听律师的建议、思路和看法。半个月后，我拿着重新整理的各方面智慧凝成的真相，致各位领导的复议函，从村里开始逐级向上找，一方面可以看看他们对这件事的反应，对大法的态度。他们几乎都是敷衍，也有的说，我怎么能复议上级呢？你找上级吧。我就会紧接着问，哪个部门负责，具体办事的人贵姓？这样几天下来，信访的、宗教的、宣传部的等好几个部门就知道了这件事。我到哪里就是很简单的几句话，请你看看你能不能帮上忙，同时把复议函递上。对方几乎都能看一会儿，然后就是推脱敷衍，你找哪个部门吧，最后还推到了610。那个时候因为对610的恐惧，我没敢直接去。影响越大越能救人，怎么能影响更大呢？那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事。省市县的各级领导，只要能找到的我都快递一份，名字很好找，网上就有，寄快递是真名实姓的。有一次快递没有任何的说法，打来电话说收件人已经调走了，怎么办呢？我说，那现在的这个职位的领导是谁就寄给他吧。快递员就直接给了门卫转现任领导，还真的签收了。几个月下来，虽然没有回电话的，但我的正念越来越强，我深深地感受到师父的加持。当我迷茫时，脑中就会知道谁能给我树立正念。当我怕心上来畏惧时，师父的法就无意中翻到。当我在法律方面无知时，明慧网马上登出文章，好像就是给我准备的。师父知道我需要什么，我像孩子一样喊，有师父真好。过程中，我真正明白了公检法的人是最可怜的，他们才是被坑害最深的。对于真相，他们不敢看，不想看，不愿看，无知像那个傀儡一样，做着自己都不知道的什么事，没有思想，就是要完成他们要完成的，哪怕搭上性命，也不知想想该不该继续做。真是可怜。 最后，我开始准备控告公安局。我没有选择控告当事的派出所所长。派出所是公安局的派出机构，下面干的任何事情都有局长的责任，决定直接控告公安局局长。考虑到局长的身份职位，我先给他发条短讯，没有回，我就写了一封一页纸的短信，请门卫转交，找律师写控告状。律师听说这事，开始还不相信，见我这么认真，知道是真的，就很气愤地写道，行政不作为，乱作为，抢权。当然，我的心已经很平静，完全没有了控告想要怎么怎么样，就是希望他们不再做坏事，不再造业，不被报应。控告能立案，也是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从中我见识到什么是法盲。别看是在公检法上班的，却连法律法规都不清楚，近期出台的新法新规就更不用说了。在我坚持努力下，明白真相的众生发自内心的感激。有人还坦言说，如果这里立不了案，我就直接给您递到中院去。最后立案成功了。真相师父在红银三见善中说的，警民清醒事不拦。立案这可是特例，直接触动了违法者的神经，接着就是做伪证恐吓。伪证做的和天门自焚一样低劣，连孩童都能识破。这个过程我没有怨也没有恨，就觉得一群小丑在演戏。我办理营业证从此顺利了，也不用签字了，也不用开证明了，更不用到处问到处找了，直接就可以营业了。在此感谢一路陪我走过来的同修，还有那些默默为我发正念和鼓励的同修。最感恩的是师父的一路保护和无微不至的巧妙安排。层次有限，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一次迫害中看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3日。一次我白天去发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在师尊慈悲保护下，我脱身走开，晚上回到家中，妻子突然莫名的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我想是他明白的一面为我高兴吧。是啊，大法弟子修不好，不但给自己正实法造成损失， 也会使家人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和压力，甚至产生误解，从而给救度众生带来困难。我回想事情的经过和近几天的修炼状态，为什么会发生今天的事情呢？是哪方面原因造成的呢？静下心来想一想，还真不简单，背后有着旧势力邪恶阴险的安排。就在前天我准备发资料时，脑子突然冒出一个念头，等明天参加完外甥的婚礼再发吧，要不出事了连外甥的婚礼也参加不成。这念头出来时，我自己都吃惊，怎么会有这么一念，怎么就会出事呢？这念头哪来的呢？而就在这不久之前，有天晚上睡觉时，肮脏的色欲之念在脑子里一个劲地翻腾，压都压不住。我奇怪平时挺清静的，怎么今晚上这种想法这么多，真是来势凶猛。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不为所动，渐渐的我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后，感到头脑清静，身体真有种天清体透的感觉。那些干扰我不好的思想念头已被师尊帮我清理掉了。紧接着几天后，就出现发资料差点被邪恶绑架的事情。师尊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邪恶是无孔不入的，你们一念一行，邪恶都在虎视眈眈，你们执着什么，邪恶就加强什么，你们思想不正，他们就会叫你不理智。现在想来后怕，如果当时我没守住心性，放纵被邪恶加强了的人心执着，那可能就会出现发资料被邪恶绑架的事情。从中我体会到修炼真的很严肃，邪恶利用大法弟子还有人心和执着在钻空子，加强和放大大法弟子的人心执着。如果我们放纵自己，顺着人心执着去做，正中邪恶的圈套，他们就会抓住把柄迫害，师尊法身也不好帮助我们。如果修炼人能学好法，按照法的要求去做，不纵容自己的人心与执着，注意修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做到师父在红营实修中说的事事对照，做到实修，就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能走好师尊给我们安排的修炼之路。时至今日，看到迫害还在不断发生着，交流一下自己的认识，希望对同修能有所帮助，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网2022年9月30日发表的三篇文章，请听第一篇，题目是北京老太说共产党把我儿子变成了魔鬼。上官莲老人已经80多岁了，因修炼法轮功看上去像50多岁的人，脸上一丝皱纹都没有，光光的白白的。一天，上官莲老人路遇一位北京本土老太太，艰难地佝偻着腰身，就上前问候，得知老太太60多岁，
一生病。上官莲就向他推荐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并且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是中共遭殃电视台导演陷害法轮功的，讲了现在的天灾人祸就是老天爷要收为祸人间的共产党及党徒的，讲了中共活摘国人的器官，并举实例告诉他，北京房山窦店镇窦店村有个叫韩俊清的男子，因为信仰法轮大法好，已被中共警察绑架后被活摘了器官。北京老太太说，我儿子就是警察，他回家什么也不跟我说，都是国家机密，其实就是见不得人。自从我儿子当了警察，阴阳倒怪的，以前开朗的模样不见了，原来是加入中共邪教了，共产党把我儿子变成了魔鬼。上官莲告诉老太太，千万别参与迫害法轮功和大法弟子，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迫害佛弟子报应很惨烈，老天爷不会坐视不理的，瘟神来了也是给人的警示与机会。人是神造的，上苍有好生之德，咱也得把自己当人看，做人要有感恩之心，要恪守做人的尊严。北京老太太说，我是党员，您给我退了吧，谢谢您告诉我这么重要的事情。上官莲说，是我师父让我告诉您的，能救人的是我师父，是大法。北京老太太说，谢谢法轮功师父。这时北京老太太佝偻的腰身突然直溜了，两位老太太都惊喜不已。北京老太太说，这法轮大法太神奇了。第二篇，众生都在觉醒。2022年农历8月19日，我和同修去集市讲真相做三退，遇见一位男士 A， 他说自己已经三退了，问给他的亲人退行不行，他的亲人是党员人大代表，已经去世了。我说行，就把他亲人的真名记下了。我俩正说话呢，这时有五六个人围过来，要真相小册子和护身符挂饰。其中一人说，挂饰真漂亮。我大声说，大家不要急，人人都有，发给你们不要光说好看，必须得记住上面救命的九字真言，先三退，退出党团队。我说完，众人都用真名做的三退。 A 男士在旁边助喊，谁信就能保命。最后我发完真相小册子往回走， A 男士把我叫住，他手里拿着一张大红票，是100元的人民币，他说是给做真相资料用的，这是他的一点心意，执着要给。我说不要，做资料都是我们自己用自己的钱做的，你的心意我们领了，谢谢。说着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对世人的觉醒感到很欣慰，这是大法的威力，师父的慈悲，是生命本源得救后发出对大法的感恩。第三篇，清醒的听众。一天早晨，我在公园给民众讲中共邪恶的真相，有一位男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然后他走近我说，你说得很对，今天造成这个乱象都是中共造成的，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只是不说出来。听他这么一说，我就说，这位师父，你的脑子很清醒，思维很敏锐，你很有良知，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我入了个团。我就说，用清醒这个化名退出去吧。他欣然答应了。然后他问我，你是不是当老师的，口才这么好？又说，你是不是信基督教的，还是法轮功？我就直言相告，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他说，你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你往后要注意安全。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明慧部门法会交流稿，题目是利用自己的特长在明慧当翻译，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5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从2019年年底加入明慧翻译团队，至今有2年8个月，翻译了大概480篇文章。当收到明慧法会的通知，鼓励大家投交流稿时，我自己有点打怵，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修炼没什么值得一提的。我既没有像国内大法弟子在邪党政权高压下的坚持不懈，也没有像海外大法弟子天天出去讲真相三退的经历，而且自己也不太擅长写稿或表达自己，因此迟迟处于被动状态，并不太想写。大概距离2个礼拜的时间，有另一位同修询问我投不投稿，而且鼓励大家都投稿。我又再次被提醒，当时悟到被提醒了2次不是偶然的，因此才下定决心写一些自己的修炼心得体会。无论稿子长短或精彩与否，我只想给师父汇报并总结一下我这2年的在明慧翻译的修炼历程。初期参加明慧翻译团队时，只是想发挥自己中英文的特长，能在明慧尽一份力。在2018年 DC 法会时，师父讲了一段法，我一直铭记在心。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而且呢，做明慧呢，还得必须是非常可靠的学员，因为他直接和大陆学员建立联系，必须得非常可靠的学员，而且非常专心，得真能投入进来，特别是年轻大法弟子，最需要他们，但是他们最不容易坐得住，所以很难。转眼到了2019年，我终于有幸能参与明慧翻译。初期参与明慧翻译时，我自信满满，认为翻译这个领域自己掌握得很好。从小都是在中英文环境下长大的，在日常生活与西人沟通的交流中不成问题，觉得翻译对我来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那时我还自认为我一定不会像师父曾说的年轻人坐不住，我觉得自己肯定能坐得住。初期翻译时有很多格式与要领需要学习，翻译时有需要参观其他相关资料或把作者的本意翻译出来，即使这样我也翻译得特别来劲儿。因为中共病毒的爆发，在2020年3月时，我们单位就要求在家通过网络上班，这时我翻译稿子的速度变快了，我基本上只用1-2天翻译一篇文章，稍微长一点的文章不会超过3天。有时哄完孩子睡觉，接着翻译到凌晨半夜，自己那时觉得很自豪，很有成就感。慢慢的，我变得更加注重翻译文章的数量，没有把质量把握好，而且因为太过自信，文章里面出了些小差错，而且还是一直反复出同样的错误。但是每次组长都很耐心地指导我，提醒我哪里哪里需要改进。当时真是愧疚极了，心想 怎么都说了那么多次，还犯同样的错误呢？真是纳闷儿。我从中悟到，自己太在意事情的结果，太注重表面的活儿了。我把数量看过于质量了。就好比神韵巡回演出，光有表面的场次数量而没有质量的保证是救不了人的。台上舞蹈演员的表现，不管演了几百场，都一定要在那一刻演得最好。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个奸猾人的悟性反而不好，因为过分聪明的人，他会干表面的活儿，得到领导上级的赏识，那真正的活儿不得别人去干吗？表面上我把文章是翻译好了，但是真正修改和定稿还得是别人去做，有时还更费时间。我的错误都得别人去改正，这不是事倍功半吗？认识到以后，加上翻译慢慢熟了，这些错误慢慢就少了。再过一个阶段，当我每天收到文章时，我会看看这篇文章长不长，不长的话我会松口气，赶紧把翻译做完。要是赶上收到一个长一点的文章，我那几天都会想着什么时候赶紧把文章翻译完，似乎是在机械地完成任务而已。我认识到这种状态不对。我突然想到，初期我自以为我一定不会像师父曾说的，年轻人坐不住，觉得自己肯定能坐得住。事实证明，并不是我当初想的那样。翻译过程的初期，我只是简单的把同修的交流文章做了表面的文字翻译。到后来，慢慢我学会，目的是把同修要表达的意思给翻译出来，并且怎么把意思翻译的让读者更加理解。到最近，我发现我的翻译又开始懈怠，并没有当初参加翻译组的那个初心。我意识到，我自己当初的热血并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了自己的得与失。我只想着自己怎么能够在大法中树立威德，怎么能够把自己以前的修炼上的漏洞能通过翻译给弥补过来。修炼应该是无求的，带有这样的心，怎么能够把眼下和明慧的事做好呢？交流文章写到此，我悟到自己一直以来都是为私的，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喜好，自己怎么能过得更舒服，自己喜欢或对自己有利的事就做得特别来劲儿。不想做的事情有时敷衍一带而过。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不是说我想做点好事就是慈悲，那心血来潮喜欢什么才那么去做，那不是慈悲，那是出于你个人的喜好。低点说是执着，真正的慈悲是没有任何私心在里头，对谁对众生都是用正念看问题，都是慈爱的。当挖出我这些执着时，我意识到我自己的虚荣心和名利心隐藏得很深，在今后遇到任何事情都应该站在一个做事先考虑别人的角度。做事先考虑别人选自《转法轮》。我会在剩余不多的时间把项目和翻译做好。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
当我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